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对啊，我们刚才读了这么一段经文。其实我们说，我们可以说怎么样？说从，人一犯罪之后，对不对？神对人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亚当，你在哪里？难道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难道神不知道亚当做了任何事，做了这些事情吗？他知道。但是神却怎么在寻找亚当，说你在哪里？那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让亚当能够怎么样，主动能够怎么样回来，回到神的面前来，来承认他的一切。所以我们可以说，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几千年来，几千年以来，神一直在呼唤着人，说你要回来，你要回来，你要回到父的身边，你要回到天家来。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说看到什么，就是当然最后我们在读最后第六节的时候说拿阿米要归回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就来从这段经文当中来去看什么以利米勒拿阿米的一家，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把今天所有的时间都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主啊，你就带领我们，主啊，你的圣灵来加动，来感动我们，主啊，让我们从短短这些的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我们看到主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这地上，我们能按着主你的旨意去行，主啊，就求恩主，你在今天，主你亲自来动工，主啊，真的让我们不断的，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不断去寻求主你的面，主啊，是的，主啊，你是如此的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主，就求你时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圣名。好，我把这段这个六节经文呢，我分了三段，因为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弟兄们，我没有做那个 PPT， 我把大概我把分了三段。第一段呢就是第一节，对吧？第一节我给他取了个题目呢，叫做天灾人祸举家暂避。第二节呢是二到的五节，我举的就是说离开应许家破人亡。第三节就是第六节，就是文主眷顾重返故土。好，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节，就是说天灾人祸举家暂避。好，我们再看这个第一节，我们觉得很简单嘛，对不对？就一句话说，等士师平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往摩亚地去寄居。好，我们可以说来讲说，我们知道说路德记是发生在士师秉政的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时期，对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说士师秉政时期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士师整秉政时期，它的特点是什么？对，其实我们可以，如果你们有收听的话，你可以翻回一页，就是看这个士师记最后一节说什么。那时国中无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对吧？其实这是一个什么？说是这是一个士师秉政时期整个以色列的说一个特点，就是那时候国中没有王，然后怎么样，大家怎么办？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大家以前读过士师记的话，我们会，如果我们只是读士师记前半段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就是说啊，一个士师，对不对？然后统领以色列人几十年，使国中太平。然后这个士师死了之后怎么样？以色列人怎么样？又去背离神，然后怎么样？神又兴起其他的异族怎么样来去管教他们？然后他们怎么样？又痛苦，然后怎么样？又悔改。然后怎么又祷告，谁怎么又兴起一个士师怎么去拯救他们。在我们可以，如果我们看士师记十七章之前，我们会发现什么？就是一个士师换一个士师，一个士师换一个士师，好像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好像他们到底是如何的被逆神，对吧？其实来讲说你就要看怎么样士师记十七章后面到士师记结束。士师记实际上后面呢，其实呢是记载的怎么样？两件事情，记 记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有一个人，对不对？以法连人，他怎么样？他偷了他母亲的银子，对吧？然后他母亲就，对吧？祷告咒诅说谁呢？后来这个人就把他的银子嘛还给他的母亲，他母亲就给他怎么样？用这些银子嘛做了一个偶像，放在家里面。这时候呢，有一个利未人怎么样来到他的家中，他就请这个人怎么样做他们家里面的怎么样祭司。后来怎么样，但支派的人上来了，看见这个家人很有钱，就把这个家人怎么样杀了，请劫了，并且跟这个利未人说，你做一家人的祭司有多少啊，对吧？我请你怎么样做我们但支派的祭司，对吧？你想，你做一个家庭的祭司没有什么荣耀的嘛，给你的钱也不多，然后你怎么样，然后怎么样，你做一个支派的祭司怎么样多大的荣耀。所以这个利未人怎么就选择了怎么样做这一个支派的祭司，对吧？这是第一件事，一个故事。第二一个故事呢，是发展怎么同时怎么讲的，也是一个利未人，也是一个利未人，他怎么样娶了一个妾。然后呢，这个妾呢，可能在以前，在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赢家的时候呢，就可能是不是很检点的一个女人。当然，结婚之后依然不是很好。然后呢，就两个人呢，就怎么吵架生气，这个妾呢就回到了怎么样赢家去。然后这个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利未人要把妾给怎么接回来。到了月正，到了这个。岳丈家之后呢，这个岳丈呢，每就要回去的时候，每次都会留他吃饭、啊，怎么怎么的。但最后一天，他决定要回去。在这回来路上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路过毕亚密的怎么样一个城市。然后这个城市的怎么样，这个人其实怎么就已经就我们说就看着就是已经是有很大的改变了。他们虽然怎么样是犹太人，或者我们说是以色列人，是毕亚密支派的，但是呢，当这个人他晚上接触到一个老者家的时候，合成的人怎么样来到了这个家里面，对吧？要让这个老者把那个人怎么样交出来与他们怎么样亲密啊。其实我们说呢，也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同性恋了，对吧？其实我们说同性恋不是我们今天才有的，其实早就有了。但是这个利未人他没有，然后他把妾怎么样推了出去，然后那些人终夜怎么样凌辱他这个妾，到第二天早上说这个妾就死了，回到他们就死了。死的时候这个利未人怎么样就把这个妾的尸体带回家之后怎么样拿刀怎么样分了12块，然后送到了什么以色列12个支派，告诉说在以色列中有这样大恶，所以其余的以色列11个支派怎么样就怎么就合起来怎么样差一点，我们说呢说差一点是把这个便雅悯支派怎么样给灭了。但最后他们只剩了怎么样便雅悯只剩了400的男丁。但我们说从这个两个故事，这个士师记后面这两个故事呢，告诉我们其实怎么士师时代是一个何等一个黑暗的一个时代。是个何等黑暗的时代，就是说我们说在以色列的民中吧，居然出现了这种的怎么样神非常恨恶的这样的罪的这样的东西。他们不仅仅是转离了怎么样这次神怎么样，还在社会上怎么样道德已经沦丧到怎么样很严重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士师时代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以色列怎么样黑暗的时期，他灵性的沦丧黑暗，他们道德的沦丧的黑暗。其实我们说你看看那个时代跟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不是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对，我们今天的时代不就是这个样吗？人们追求的金钱，追求的权利，对吧？社会上怎么样各样道德的这样的沦丧，对，并且就前段时间不是说台湾那个同性恋婚姻法不是通过了吗？对，这是主流。 对吧？大家都觉得这是很好，对吧？而且忘记了怎么样，神所创造男人和女人，神所创造婚姻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一个规定，对吧？所以罗马书说，把男人用处怎么？任意的用处怎么那样去使用？既然我们说在世界当中就是这个样子，对吧？我们说从圣经来看，是吧？人类的社会不会越来越变得越来越好，只会怎么变得越来越糟糕。但呢，这是我们说，如果从世人的眼睛来看呢，那是主流，主流就是这样。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而言，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去持守我们自己，去持守我们自己？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在我们说在士师秉政的时候，怎么样？以色列人怎么样？是时常怎么样？会怎么被神所管教的？所以说呢，他们才会去悔改，然后去神会兴起士师来。但是我们说，他们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我们说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到的。其实来讲说，我们说一个地方的一个堕落，它首先怎么样，是它的信仰的堕落，然后才会什么导致什么是道德的堕落。对，其实来讲说，我们来看这个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看的说，因为他这地方就没有讲说什么，就是说那些士师怎么堕落，但士师也有了，在里面讲一个在的，但他没有讲什么士怎么的，他首先讲什么是利未人。如何的堕落？利未人如何堕落？我们知道，在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怎么他拣选了利未人怎么样作为中间人，作为什么服侍神，或者说作为当时的嘛神的代言人？因为利未人怎么样？他是怎么样？是要去给那些其他的这个民众怎么去讲解律法的？是要给那是要在圣殿里怎么样？会幕当中正幕前怎么样去服侍的？所以说堕落首先是从他们开始堕落，然后继而就会导致什么整个的民族的堕落，以至于怎么样最后怎么样整个社会怎么样道德的堕落，而成为怎么样一个主流。对啊，如果我们回去你再看那个利未记第二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合成的人怎么样都出来，说明怎么样那个时候那些事情在当时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大家觉得是很正常的，是很好的事情。反而我们说今天的我们所请教的圣洁，对吧，这些可能是怎么样不合流的，是吧，是其他人怎么样所鄙视的，对吧，就像对吧？当年的挪亚一样，当他在那怎么样造方舟的时候，别人都在嘲笑他一样。那其实说，就像我们说，当这样的一个道德沦丧成为一个主流的时候，当我们再去持守怎么样圣经的教导的时候，可能外面的人会嘲笑我们说：“哎，过时了，对不对？你们已经是怎么样，太老旧了。”对，我们可能会被这个社会怎么所边缘化。对，这是我们要面临的这样一个环境，要面临的这样一个环境。对，所以说来讲说，这是一个怎么样？世事一个时代，它的这样一个背景，这样一个背景。但是我们说的，在这个时候怎么样？黑暗的时候怎么样？就咱们中国一句话怎么样？屋漏偏逢怎么样？连阴雨，对吧？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怎么样？国内怎么样又出现这样的一个饥荒，对吧？我们知道伯利恒这个地方，对吧，它是在怎么样，在耶路撒冷的怎么样东南一些南部，对吧？但是这个地方呢一般情况下呢是比较怎么样，就是种粮食什么都是比较很容易丰收的，所以说伯利恒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又被称为是怎么样粮食之仓，啊，就像在中国说怎么样，东北怎么样，北大荒，土地肥沃；京南怎么样，鱼米之乡。现在也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平时来讲说是比较富庶的一个地方，最起码吃的这些东西是比较的。 但是我们说这也可由此也可见怎么样，这一次饥荒是比较大的，这次饥荒是比较大，所以这一怎么样，整个这一家的人怎么样，他们怎么样要决定怎么样离开这个地方，对吧，到摩亚地区，到摩亚地区。所以说我们说这一次的事件，这一次的事件，我们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天灾也是人祸，对吧，天灾当然我们遭遇了饥荒，但人祸呢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历史的背景。因为上帝怎么样，对，在申命记当中就对以色列人有应许，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祝福你，对不对，如果你做这件这件事情怎么样，我要咒诅你，去管教你，我就要管教你。所以说呢，当遇到这样的时候呢，这一家人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决定怎么样离开伯利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其实当 我每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让我想起了圣经当中旧约当中的几个人物，对吧，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以撒，一个雅各，我们说以色列。我们知道 在那个时候他们虽然还没有得这个地，亚伯拉罕对不对，在迦南地的时候怎么也是遇到饥荒，但他做了一个什么选择，就是去埃及。对，到埃及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对，他为了他保他自己，然后他说他的妻子怎么样是他的妹妹，然后险些怎么样埃及的法老怎么样娶了撒来为妻，娶了撒来为妻。对，然后当然他的儿子以撒也是有类似了，但他当时他要也是遇到饥荒要下埃及，但是神不让他去下埃及，让他留到怎么样非那个别是巴这一带，非利士人的那一块。但是第三个人物呢就是雅各，或者说以色列。当他听到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成为宰相的时候，对吧，他没有立刻说什么，虽然约瑟已经叫他的兄弟说你要让把父亲带下还有几年，但他没有怎么样立刻的下去，而是怎么样到了别是巴那个地方怎么样，在他父亲以撒那个祭坛的怎么样去祷告，然后神亲自向他显现说你要下埃及去，然后雅各怎么样才怎么样举家怎么样搬离南地，然后下到埃及，下到埃及。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再想说可能在这时候以这个以斯米勒怎么办，并没有真的很好的去寻求神，说神我是不是要去离开，还是怎么样在伯利恒。我想他应该是他们没有很好去寻求神，而是怎么这个时候他们就举家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离开伯利恒，我去怎么去避祸去。所以说在这个第一节的后面呢，他有一个词，我希望大家要注意，说他叫寄居。寄居就是没法，我就是表示说我没想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做太多的这样的居住，可能就是说等这次的灾户这个洪灾过去了怎么样，我就再回到我的老家去，回到我的老家去。其实我们说在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因为我从中国内地出来的，有些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在教会的时候跟一些人去传福音，或者是尤其是这些毕业之后工作的这些人，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信仰很好我也相信，但是我现在怎么样上有老下有小，我要去挣钱，我要去买房子，我要去雇佣老人，我要去怎么样给小孩子这些升学等等，后面要解决完这些问题，等这些问题解决完之后怎么样我再好好的回到教会怎么样去信主去跟随主。这样我们不否认我们今天活到世上我们会有这些问题， 我会有这些问题，我们要去工作，我们要去怎么样，对吧？大陆最近不是在流行所谓的怎么叫996吗？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这个，一天早9点到晚9点，一周工作6天，啊，996，那就是让大家怎么样？你拼命的要去工作，要拼命的要去工作。其实我们说这也是撒旦在迷惑人去转离神的一个计谋，对吧？让你有这些的事情，让你去忙，让你怎么样？没有时间去亲近主，对吧？让你没有时间怎么样去追随主？让你没有时间安静下来，怎么样能够去思考神的话语？就每天让你忙忙忙。对吧？我们大家很多是从大陆来的，就是以前人见面打招呼是什么？你吃了吗？对吧？现在这边打电话说，哎，你忙不忙？对，忙好像是正常了。一个人你要说，哎呀，不忙不忙，好像你不是很正常。对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时代怎么就让你大家怎么你不断去忙，不断去忙，不断去忙，让你怎么样远离神，对啊，让你神的关系怎么样越来越疏远。那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近些年国内的气氛是比较紧张的，国内气氛就是比较紧张的，然后很多呢，这个教会啊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压力。但其实我们在讲说，就想说，反正从我所了解到的哈，就当这些压力来的时候，好像弟兄姊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并没有因此而怎么退却，让我看他们更加的怎么样，去怎么样去信靠主。更加是把这一切怎么都交在主的手里面，他们的信心看着怎么更加的坚定。其实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时候怎么这种饥荒好像并这种的灾难并没有使他们怎么样信心丧失、软弱、退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说，有的时候让我们软弱和退却的，好像并不是这种外在这种的灾难。反而是那些怎么样日常这些给你一个环境，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让你去尽量去思考这些地上的事情，让你尽量去怎么想办法去满足怎么你在今生的这些的需求和需要。反而这些往往成为我们今天我们去跟随主的一个拦阻。那你会看到，哎呀，一块同学毕业，可能5年的时候，大家还没有什么太多的分别，对吧？等毕业10年之后，会发现哦，他已经到那个位置，挣了很多的钱，住着多大的房子，怎么怎么样？而我10年之后怎么样？我还是这个样子。呀，同学聚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怎么样都不好意思去了。对，我要怎么样？要努力去怎么样？需要去赚取那些东西。反而这些成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拦阻我们与神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怎么样这种的灾难，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灾难不是这些肉体上这些东西，而是另外的一些，我们说让我们去追求怎么样这些荣耀，让我们去追求怎么我们今天在今世上我们得到这些东西反而成了我们今天的灾难，是吧？这种灾难怎么是属灵上的灾难，属灵上的灾难，是吧？因为它拦阻了我们，它拦阻了我们，是我们是吧不能够去怎么样去跟随主，不能说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来讲说，也许我们今天很在教会或者我们认识一些人说他们并不是说是不相信神，他们并不是说怎么样不知道神不认识神，只是有很多东西怎么样缠绕了他们，不能够去跟随主，成为怎么样他们在今世上 这个时代的怎么一场怎么属灵的灾难。也许呢他们的刑法就跟以利米勒一样，说我先去怎么样出去工作几年嘛，十年八年，对不对？我努力的工作，拼命的工作，把这些东西怎么样我都得了，怎么我衣食无忧，我有什么时候怎么样我再回到教会好好的去跟随主，我更愿意怎么样把自己完全的怎么样奉献出来，对不对？去传福音，对吧？去服侍神。但是我们在看第二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怎么样，有了一个怎么样，可能他们也没有想到，也可能怎么样，大家都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怎么样，以利米勒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基连和马伦也在那个地方死了。好，我们回到一下说，我们知道说中国人对不对，起名字一般都是有意义的啊。当然今天以前的人对吧，起名都是有意义的，对于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的名字里面都含有其他的一些意义，对吧？以利米勒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希腊希伯来人的名字，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是怎么样我的王，神是我的王，对，神是我的王，对吧？其实来讲，我们说跟那个时代是不是有点对立或者是讽刺的意思？因为什么？我们是刚才说嘛，说士师记的特点是什么？是国中无王，是吧？个人任意而行，是什么？是他们没有把神当作他们的王，对。所以说，在撒母耳记的时候，以色列人要让撒母耳为他们立王的时候，神说怎么，你给他们立，因为怎么，他们没有把我怎么样作为他们的王。其实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王，但是他们却不把耶和华神当作神，却不把耶和华神怎么当作他们的王，去遵从，去顺服。所以说我们说从这个名字来看，我们说在那个时代怎么，在以色列民中依然还是有些敬虔的人。我们当然我们不知道以利米勒他的属灵生命状况到底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以利米勒的父亲一定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不然的话他不会为给他的儿子起这个名字。因为在他的心里面，他深深的知道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王。所以说当人一叫以名的时候，就说啊，神是我的王。他其实不断提醒。对，所以我们来说，在那个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名字一个意义。第二个来讲，就是说他给他两个儿子也起的名字嘛，马伦的意思的名字是弱者，而基连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憔悴。憔悴，这样我们可以想说，尤其我们说作为中国人，中国人的父母一般给自己的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对不对？是很我们说的很不吉利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假如真的以利米勒孩子，他对那个时代他的信心其实怎么样，是很软弱的。让他看到那些那个时代怎么这样的，就是祭司的这样的沦丧，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整个社会道德这样的沦丧，他是很软弱，他是很无助的。所以说我来讲说，他就选择怎么样去离开了伯利恒。当然我们也知道伯利恒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刚才我们讲只是讲了一个这个地理的位置，它是一个粮食之仓。但是我们知道整个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怎么样应许之地，对，神应许怎么样要把这个迦南地怎么赐给以色列人做他们的产业，神应许怎么样在迦南地神要与他们怎么样同在。 所以说来讲说，你是在迦南地怎么样，也预表说神与他们怎么样同在的一个地方，因为神要住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而这个时候，虽然经历了这一切，他选择了一个方法，什么是离开迦南，离开伯利恒，到怎么样去摩亚地？摩亚地神并没有怎么样赐给以色列人，对吧？或者我们说怎么样？那是一个怎么样外邦人怎么样寄居之地？没有了神的存在，也没有神的应许，当然也更不会有怎么样神的赐福和恩典。所以说，我们来讲说，以利米勒一家他就从应许之地怎么样？迁移到了怎么样非应许之地，或者说迁到一些怎么样一个没有神同在的一个地方。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今天我们要走在我们说这条属灵道路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和困苦，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你要紧紧的抓住，就是神的应许。我们只有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只有在神的同在当中，对不对？神自然就会眷顾我们。我们千万千万你不要去怎么样离开了神的应许。对，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怎么样讨神所喜悦的人，神一在圣经当中一说到他的时候，神就说什么，他是怎么样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对不对？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大卫也怎么样犯过错，对不对？最起码我说几个嘛，就是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什么？是他娶了，不能说娶了吧，设计怎么对？把人给杀了，然后把人的老婆给强占了，这样可能大家都熟悉这个一个故事。但他还有另外一个怎么样？就是什么数点百姓。那等他数点百姓之后怎么样？先知到他面前说实话，神怎么样要敬罚你的时候，他选择了什么？说我情愿怎么样落在耶和华的手中，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说，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持守在神的应许当中，持守在怎么神的怎么样同在当中，我们不要去离开。虽然在这个时代我们会面临很多的艰难困苦，会有很多东西去引诱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去持守在这里面，我们千万不要去离开。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说的，说有些在内地的很多的有些那些，我们可以说他的基督徒，因为他相信，他也知道，但怎么样，他会有一些的余地，怎么他想说，我再去怎么样赚几年的钱，然后我再回到教会。问题是，你想着我再赚几年的钱的时候，你想过，你就说你想没想过，你还能不能回来？你想回来？但是怎么样你还能不能回来？最近这些年在大陆，因为这个工作的压力很大，大陆有一种叫什么叫什么，就是那种高强度的工作，然后就把发生猝死，过劳死。对，所以咱也说，因为你要拼命赚钱，你会遇到很多东西，对不对？你想着说，哎呀，我挣到一个数目怎么办，然后我就回来 ，OK。但是问题是，你出去了，你能不能回来？对吧？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以利米勒他们一家，他们去到摩亚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过怎么样，他不会回来，因为他在他临走的时候什么，在他走的时候，他说我只是到那个地方寄居，等过几天怎么样，我就回来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不会回来伯利恒的，因为他也很清楚知道什么，伯利恒是应许之地，伯利恒什么是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我只是出去怎么样再避把这个灾荒避过我就回来了。对啊，我们可能今天我们会想，也会想说我先去蒙一点事情，等我把这些事情蒙完了怎么样，我们就回来，我就去好好跟随主，我就去好好的去服侍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出去了，你还能不能回来？ 像你出去了，你就会被那些东西去引诱。你出去了，你就慢慢的嘛，就会追随这个世界。我们从第二章就第二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怎么样。等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说，我说，假如我们来说，如果我只是说到这个城市去旅游或者是怎么样，我不会在那个完全安家，然后去买东西，对不对？然后把很多东西怎么样都置办全，因为我还是要走的嘛。你看，在这个地方，当他以利米勒他们全家他们到了摩亚地之后，怎么他逐渐安顿下来，然后怎么样就给两个儿子怎么样结婚了，对吧？娶了当地的女子怎么样做儿妇，对吧？其实当在这个结婚的时候，其实这已经有点怎么样，就打算慢慢怎么样要在这个地方不是寄居了，是怎么样要居住了，慢慢的怎么样已经怎么样改变了他们当时离开伯利恒要到摩亚地的时候怎么起初的这些想法了。其实我们说当人离开神之后，你逐渐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中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慢慢的去远离神。当然如果你在教会的时候，让你时常的去追求说你在教会的时候，你也会怎么样逐渐慢慢的怎么样跟这个社会怎么样有些远离。因为什么？因为你很多东西不一样了。尤其我们说从我们的身边的朋友就会，你就可以会发现，就会发现。当然我在座的有很多可能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因为我不是，对，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第一个信主的，我是二十多岁才信主，所以说在我信主之前怎么样，我是有一在当地的时候呢，我是有一朋有一群怎么，用以前话讲什么，狐朋狗友或者是酒友，我以前是比较爱喝酒，大家是有一帮的朋友，但是说会发现什么，等你信主之后，你越来越后，你会发现跟他们在谈论的时候怎么样，很多的东西不太一样了。大家所关注的东西不太一样了，就是我们说那种的价值观怎么样发生了改变。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说一定要说怎么样要跟他们要一就是说一刀两断哈，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大家在一块你再谈论怎么样，有些东西会发生一点怎么样不合，会怎么样慢慢你会觉得怎么样，大家怎么样就慢慢就疏远了，反而你会跟怎么样教会的弟兄这些怎么样，我们在谈论一些问题怎么样，会怎么样，大家感情会越来越亲近，关系怎么样会越来越亲，因为吧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价值观。但是如果你一个人怎么样，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环境，你会逐渐会被这个社会所吸引的。我信主第一年就是这个样子，我更信主，然后呢，因为我那个时，因为我信主是在中国那个四川，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我老家是山西的，所以我信主之后呢，因为工作的一些的原因呢，我又回到了我们老家山西，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因为我以前是住简单讲，我是大学我是学临床医学的，然后在医院工作几年之后就出来做药品销售。就是卖药了，到医院去卖药，然后当然我就经理啊。后来到我信主第一年的后呢，我又改行了，改行做建筑劳务了。跨度比较大。但是信主就是做建筑劳务那一年是我最痛苦的一年。可能对那个时候那些年轻人对我来讲说，哎呀，真的你的工作很好，因为啥？每天就是跟这些大家都知道说那些包工头打交道嘛。因为我就是说建筑劳务，就是我那些是我是管包工头的，所以说那个时候虽然信主，但是什么每天还是就是过的就是那种酒肉的生活啊，经常喝酒是从中午要喝到晚上啊，因为啥？因为不是你请别人就是别人请你， 然后那个环境又是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后来我到教会工作之后，然后我也是一直做大学生团契的工作，所以我就奉劝我们一些大学生那些学生们，我说你们毕业了哈，千万不要去涉足建筑行业，好人会变坏，但你每天就那样。其实我那一年就有时候自己内心也非常的痛苦，非常痛苦，因为做那些事情知道是神不喜悦的，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但是怎么样，你周的环境，你每天你要过你要做事，你就是这个样子，就往往怎么自己会怎么样在那个环境中怎么去屈服，而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怎么样一个见证。所以那个时候虽然身边也有一些朋友知道我是基督徒，当然有时候喝酒嘛，肯定会有喝高的时候，当然就会等酒选怎么说，哎，你怎么怎么的。其实就我从我个人来讲说，等如果我们远离了教会，我们远离了神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怎么样偏趋向于这些做恶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会让我们的肉体舒适，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可以去满足我们当时我们所需要一些的怎么样虚荣，去虚荣，对吧？所以说我是很感恩了，一年之后神又再次的怎么样呼召我，对吧？从把我从那种的罪恶当中怎么样剔出来。所以说我是做一年之后，第二年之后呢，我就离开了山西，然后去到了四川，到我去当时信主那个教会去，到就是远离那个环境，远离那个环境，啊，这是我来讲说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说，真的说，当我们离开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我们真的是你是不知道，所以对我们说，对于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是时刻要去警醒，我们真的要去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应许当中。所以在箴言第四章来说怎么样？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怎么都是由心而发。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怎么，去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这些应许当中。去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去嘛，生活中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怎么去抓住神的应许，因为神只要应许我们怎么，他就不会改变，因为人是不可靠的，人是最容易改变的，我们今天会这样，明天怎么就会换上另一个样，对不对？但神他不会改变，所以我们时常说。不是神离弃了你，是怎么样？是你转离的神。神的面一直是在嘲笑你，是你把脸怎么样转离了彼得神。当你什么时候你转换的时候，你一直会看见什么？神在看顾着你。所以对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有一个提醒：不管我们怎么样，千万千万不要离开神的应许。也许你想的都是好的，但并不定是神要你去做的。我第一个教会就是我的母会，我们的牧师，但他也当时他也是更信主，他也更信主。大家都知道大陆以前不是买那个福利彩票吗？对吧？2块钱一张，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最高是500万，20%的税，还剩400万。他那时候，我们都不说，他那时候更新，他说：“哎，祷告，一直祷告，说主啊，你让我中吧，中上一张，对不对？然后呢，我奉献50%给教会，200万，对不对？还有200万，自己还留200万吗？如果我奉献50%，让弟兄来说，哎呀，这个真的很好啊。他那个什么，他愿意奉献50%，这样子吧。他买了，就是好像是买了好几期，都没有中。当然有一天在早上灵修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忽然醒悟， 对吧？神不是要你这个，对不对？神要的是你人怎么样来服侍他。所以后过了没多长时间，我们那个牧师呢，后来他就全职服侍了。他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全职服侍，只是信主的时间还不长的那个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你以为的很好的刑法或者怎么样，或者是好像是为主，但并不一定怎么样是神所需要你这样的。我们要做怎么样，是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的，神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所以说我来讲说，真的是很可怜的这样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悲剧。但是我们说从第六节我们会看到怎么样，这是虽然这个悲剧，但是怎么样，神怎么样眷顾他的百姓。其实第六节对第一节我们觉得是不是一个呼应啊？对不对？第一节说怎么样，饥荒远离，对不对？然后呢第六节就说怎么样，神眷顾百姓，怎么又赐粮食给他们，又赐粮食给他们。所以每天到了这个时候，我因为如果大家读过这个路德记后面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说，如果以利米勒一家要是没有离开伯利恒的话，对不对？可能真的还是很幸福的。因为什么？因为当拿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怎么样，他那些从小的玩伴怎么是不是还在，就大家一回去之后都说，哎呀，这不是拿米吗？说明那个饥荒并没有使当时的伯利恒的人怎么样死掉，对，所以神还是一直在去保守他们。对对，所以我从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一个属性，就是怜悯。对啊，我在出埃及，在诗篇当中时常会提到说怎么样，神是什么？是位有怜悯的神，是位有什么有丰盛慈爱神，不轻易发怒的神。对，当我们在看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什么？当他们去遭遇那一切的时候，他们去祷告悔改的时候，怎么样？神就怎么兴起士师，怎么去拯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无论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神是怎么有怜悯的神。在雅各书当中也是说什么？怜悯是向什么呀？审判夸胜的。虽然我们遭遇可能我们认为各样的艰难的时候，依然会有怎么样神的怜悯在里面，神的怜悯在里面。就是我们说，就是神向人审判的时候，也是怎么带有爱的这样的一个审判，是会给你开出路的，不是要让你怎么样灭亡的，神是要让你怎么样回来的。当然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像这个我们是这个故事，如果当时以米米勒他没有死，两个儿子没有死，对不对？并且在摩亚地还怎么样重大了啊，富有了，对吧，生了一群的孩子，他们还会想不想回到伯利恒？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这么的发生，我们不知道。但也许会，但也许怎么样也不会。虽然对拿米来讲，他经历了这种的极度的这样的极端这样一个痛苦的话，就像中国人讲是吧，中年胜父，老年少年胜少年胜父，中年胜妻，老年胜子，这种其实来讲对他来讲就是类似了，对不对？极度的这样的没有任何的依靠，好像是人生走到一个非常的一个尽头。但是怎么样，这个时候怎么样听到了怎么样神再次的眷顾的声音，听到了怎么样神的呼唤，所以什么他要决定怎么样归回怎么样？归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归回到怎么样？神的同在之中。 也许真的是在那个地方好了，他们就不回去了。如果没有这些事情，他们不会回去。但我不知道在北美这边的教会讲不讲啊，在大陆内地时常会讲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我们人往往是不是走到那最后一刻怎么样，不会去寻求神。我们往往遇到任何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说我先去解决，我先去弄。很多时候怎么弄不了了，再说神呀，不行了，交给你吧，好坏都是你的了，是吧？你给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反正我是没办法了。对，很多人的在信仰的历程当中，往往都是什么，等他走到尽头的时候才去怎么样转向神。这些是我们人性的本质的一些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也在教会里面，在内地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奉献我们在那边的弟兄姊妹说，做基督徒啊，做一个聪明的基督徒，做一个聪明的基督徒啊，你不要等神把你啪啪啪啪打得很厉害了你才回去，对不对？你发现不对头的时候怎么样，现在说你赶紧回来，对吧？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应许我们说基督徒我们不经历苦难，对不对？反而会说，就说我们要经历很多的苦难。当然这些有些时候对我们，当然我们经历苦难不代表我们所经历苦难都是因为我们的错，也说神也要去熬，也是要去试炼我们，对不对？要去使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但有些的苦难确确实实是因为怎么样，我们的犯错，我们的远离神，对吧？神还会去管教我们。他管教我们不是说要把我们打死，是目的是让我们怎么样回来，目的是吧？所以说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就要做一个聪明的基督徒，一个敏锐的基督徒。假如你知道这些事情走偏了走错了，你赶紧回来，不要等着神打你屁股你再回来，对吧？那个时候怎么样，屁股也挨打了，你还得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们，真的是让我们每天我们能够与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让我们每天的不断的去省察我们自己，对吧？看看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偏了，是看看我们所行的是不是远离了神的旨意了。这个时候怎么赶紧的归回。我们不仅要我们自己的归回，也告诉我们那些身边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告诉他们有一个地方，对吧？有一个天父一直在呼唤我们，回来吧。愿神祝福大家。